都是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的日子。请弟兄姐妹们在主日的时候早上清晨起来，我们能够预备我们的心，能够来敬拜我们这一位全能圣洁公义慈爱的耶和华神。以赛亚书46章记得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了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耶和华神是一位全能自主的神，他筹算他自己的筹算必要立定，一切得蒙神所喜悦的，他必按照神自己的心意来成就。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心灵，用心灵诚实来颂赞这一位伟大的奇妙耶和华神。
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奇妙神，他是瞎眼看见，瘸腿能行走，在他没有完成的事，在他没有完成的事，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是瞎眼看见，绝对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学习认识上帝的大能和作为，可以帮助我们在上帝面前更加的敬虔。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的生命，更可以帮助我们在敬拜中进入与神的同在。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也愿意在这个地方，主，在你的台前，主，再次主，我们向你发出真诚的一个敬拜，也求恩主常常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知道如何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常常做提醒的工作。求恩主赐给我们一个敬虔顺服的心，主，我们来服侍你，也恳求恩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建造成就，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恳求恩主每天引领我们心中所想的，口中所说的，手中所行的，都反射恩主你自己的一个圣洁和公义，让我们生命的见证和一生我们的果效 都蒙恩主你亲自的悦纳和纪念。我们也为今天普世的讲台，主我们向你恳求，让每一位宣讲你话语的仆人，主都能够把你的话语宣讲的清楚，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寻求的，主就用你的话语亲自来补足他们心中所渴望的。我们为此献上感恩，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Amen. 请坐。诗班今天要为我们献的诗歌是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神的救恩，神他自己当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这是何等一个美好有见证的故事，让诗班为我们今天来唱这首诗歌。
Oh.
谢谢诗班用这首诗歌带领我们的敬拜。上帝的故事是记载在我们手上的圣经当中，在这里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每天要坚持我们的读经、祷告、灵修的时间，来与我们的上帝能够亲近，渴慕上帝的话语天天能与我们同行。邀请弟兄姐妹安静等候，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我们的耶和华神。
耶和华，求听我祷告，求倾听我的呼求，凭你的心事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伴我度人生历练。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得知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会众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要攻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二章十七到二十九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什么？神的名在万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说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感谢神的话语，会众请坐。
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真是谢谢神的话语，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蒙恩得救， 真是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要有跟着恩典相称的我们 的生活，我们能够不光是我们在外面有一个基督徒的名分，我们真是在心里要有一个敬拜神、遵循神话语的心。求主特别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用祷告来继续今天的敬拜。亲爱的天父，真是感谢赞美，再一次的聚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来敬拜你，真是你的恩典。我们在这里真是要数算你的恩典，我们要看见我们现在的光景。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远离罪恶，让我们真是能够在心里能够敬拜你，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圣洁公义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特别为我们所居住在这里生活的美国来祷告。你所设立的一男一女的婚姻正在被所谓的自由平等权利的势力所挑战。主啊，保护一男一女婚姻的法案也被受到挑战。主，在这个国家里边，我们看见众多的民众离弃你，许多的教会也在属世的压力面前动摇。求主保守美国遵守神所设立的婚姻，求主亲自的动工来扭转民众的心，也引领教会坚守真理来影响这个社会。求主坚固我们的信仰，无论高院的裁决如何，让我们继续坚持一男一女的婚姻观，特别以圣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为青少年短宣在十天之后能够顺利的回到我们当中，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看见主你使用这样一个团队，尽管他们是年轻的生命，主啊，你使用他们，你建造他们，你使用他们能够在社区里边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家庭，来传扬你的福音。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也求主亲自的纪念谢传道和张小聪弟兄在这个服事当中的辛劳，也求主真是特别的看顾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能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团契能够在我们的 本地的宣教上面能够有更多的参与。感谢神的带领。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是把在外探亲访友的弟兄姐妹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祝福他们与家人同在的时间，也求主保守他们进出的平安，也赐他们向家人亲友传讲福音的心智，求主保守。亲爱的天父，朱医师牧师明天的任期届满，感谢神带领他与师母今天回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你带领朱牧师和师母在过去的12年当中来到我们的教会，与我们的会众与我们的同工们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我们感谢他12年在北堂中心的服事引领和参与教会各项的圣工。求主在朱牧师寻找未来新的服事工厂的时候，按照你所赐给他的恩赐来供应他，满有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求主保守看顾。天父啊，我们也亲自的请求你，真是请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带我们在寻找我们牧者的时候，求主你亲自的供应和你心意的牧者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把我们的教会仰望，求主保守，求主特别的看顾。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的把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肢体，我们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献上我们的祈求。卫兵姐妹上周一因为胸部的积水压迫心脏，所以住院进行了治疗，她现在已经回到家中，求主保守她在前面的休养，前面的进一步的医治，求主亲自的抚摸她，求主亲自的安慰她，求主亲自的医治她。 主，我们也感谢你，真是带领白小燕姐妹在上海顺利地接受了7次的脑部放射的治疗。小燕的身体状况有明显的改善，主啊，但是她的脑部仍然有局部的疼痛和积水。求主继续地赐小燕姐妹平安喜乐、仰望依靠神的心，借医生的手来医治她的疾病。在此我们也祈求神亲自的引领金伟梅弟兄，坚固他的信心，让他在这段时间里边主你与他同在，成为他亲自的安慰。感谢神，你也保守丁长老在过去的2周里边在亚洲各个地方的服事，你带领他平安地回到我们当中。今天丁长老要在我们当中再次宣讲你的话语，愿圣灵引领，愿你的话语光照我们，愿上帝悦纳我们的赞美，悦纳我们的感谢，愿上帝也听我们的祈求。以上祷告祈求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丁长老。
各位弟兄好，各位弟兄姐妹好，各位朋友好，其实是21天3个礼拜，感谢主啊，我这次有机会两岸三地，所以去上海去香港，那去大陆，那去台湾，两岸三地。那我原来啊，我回来以后是礼拜二回来的，我回来以后我晓得我下个礼拜这个6月16号要讲道，所以我太太礼拜三提醒我，她说你6月16号讲道，我说我是，我要讲道。那她说你，我说我在西北堂讲道。那后来她说不是，你是在我们自己教会讲道，我说不是啊，我在西北堂讲道。那后来我一查，果然我是在西北堂讲道，因为西北堂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跟我约好了讲道。那后来我就打电话给 Jonathan， 因为 Jonathan 前面的10天也确实相当的辛苦，那他如果接着讲道，所以我就跟他打电话给他，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下，那他也欣然接受。那所以下个礼拜是父亲节，就请让你们听一下年轻人来讲父亲节哈。很感谢主，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今天会来谈这个题目，更认识耶稣。我为什么会跟各位谈这个题目啊？我想我谈这个题目的原因啊，很重要的就是我最近这几个月里面的感受，特别是这一次去中国大陆去看白小燕姐妹以后的感受，那让我心里面思想很多，特别是让我在坐飞机，让我在单独的时候来思想了一些，到底耶稣跟我的关系在哪里啊？耶稣跟我的关系在哪里？我想我们先读一段这一段圣经好吗？如果各位有圣经的，就请你打开《使徒行传》的4章啊，让我们一起来念。那我来念单数节，那各位来念双数节。我们就从第11节啊念到第20节，我来先念。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请。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斟酌尊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主啊，带领我们又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你是造物的主，你是独一的真神。主啊，在你之外别无他神，我们本该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下拜。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来敬拜你，求你自己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真是用心灵，用诚实，圣灵带领我们来敬拜你。谢谢主，感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有次序单的话，就请你把后面打开看一下。我们这次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大纲哈，我想这次的分享的大纲有三个。那大纲的第一个大纲就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他是谁啊？我们要想认识主，认识这位耶稣，第一个要知道他是谁，他是谁啊。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十三节到十七节，就是讲到认识他，认识他。那最后一个就是美好的见证。那我特别就为这一次在香港、在中国大陆、在各地方所走过的，跟各位来慢慢的分享，来慢慢的分享啊。那这一次我是五月十五号离开，那离开以后到东京，那转飞机，因为飞机晚了五个钟头，所以我就睡在这个东京的机场。那第二天坐第一班的飞机飞到香港。那我主要的目的是参加《生命季刊》的这个每一年一次的所谓的传道人的培训。那这个传道人培训越来越大，那从八百人现在慢慢到九百人了，但是因为地方的关系只能到这么大。那这次的培训的最主要的是从十六号到二十一号，最主要主题是按照圣经认识圣灵，按照圣经认识圣灵。这一次来的人，这所有我们邀请来的人应该是大陆的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应该都是传道人，是经过特别介绍来的传道人。比如说像黄奇峰师母，那他原来服侍的中华福音团契就很想有人来，所以我去年就介绍他们有十多个人来参加。那今年那我自己十年前在河南服侍的一个团队，那他们有心要来，所以我也经过这个杨文健长老的介绍，所以我也介绍了他们好几位来参加。那这次我们主要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跟王守仁教授，所以很特别的是强调从按照圣经来认识圣灵。这个在中国大陆教会里面是非常的乱，非常的乱。那这个灵恩，不管是小的灵恩、大的灵恩，这个大的灵恩到一个程度又哭又叫，或甚至于看到金粉等等这些事情，在中国大陆到处都有。那所以到底圣经怎么解释方言，圣经怎么解释圣灵的充满，是这一次特别的来讲，所以这是对他们特别的有帮助。那二十一号完了以后，我二十二号我就进到中国大陆，那主要我去看望几个地方。那所以我二十号去的地方，先到广州去看新立牧师。那大家还记得新立牧师，他礼拜三在我们这边讲，在来分享过，而且在我们这边也证道过，大家对他也蛮印象很深的。那自己他在中国大陆有心要建立教会，我特别去看他在广州。那因为我想中国大陆大地方都一样，大的地方就把所有的大学统统把它合并在一起，就在一个地方，完全是那个大学跟大学之间是没有界限的，也没有围墙的，就是你插个牌子就是什么大学，门口接着另外又是大学，十几个大学，很大一块地方。那块地方在广州有那个大学有十六万的人，有十六万的人。那这位有新牧师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他自己租了一个房子在那边建教会。那他的目的就是说，我只要到七十个人，我就分开两个。那正好我是二十二号去，是礼拜二去的。礼拜二的晚上，我一去了以后，跟他谈了以后，他说我们今天晚上有聚会，你愿不愿意来？我说我来的目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跟他去参加他们的家庭的聚会，在学生的家庭聚会，就看一些他们的情形。所以我跟新立牧师住了一夜，也谈了非常多，也看到了中国这个学生的工作哈，学生的工作，非常的感谢主。那完了以后，我就住了一夜以后，第二天我就坐高铁到河南，到信阳。那信阳是原来是谁呢？原来就是黄奇峰师母他们原来服侍的地方，叫做中华福音团契，他们叫中福。那我去的时候刚好前后之隔，那我去的时候是黄师母刚刚离开没有多久。那黄师母他大概是出国以后十年，那是第一次才回去。那主要我去是探访他们的 他们 的教会，那中国大陆的家庭的教会，乡村 家庭教会也有确实的改变，这个改变是非常的特别。以往十年前的时候，中国的家庭教会是一个片儿一个片儿，那所以传道人就到处的讲道，不管在中国各地讲道。那他们现在由片儿现在改成点，有点就是在每个地方自己这些巡回的传道人自己慢慢变成传道人，甚至于案例为牧师。比如说就像黄师母的妹夫就是一位牧师，他就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点，这个点就所谓的聚会点，这个聚会点里面有几百个人，那这是他牧养的地方，也有长老。那我在去了那个地方待住他家，跟几位牧师他们的牧师有交谈，谈得非常好，谈了一晚上。那我在他家住了一晚，那第二天我就到我以前十年前我服侍的驻马店或者是这个雀山，那我去看他们，十年不见，那但是他们的同工来了香港，那去看他们也确实有很大的改变。等一等我会跟各位来分享。那他们的教会叫做好土教会，那我在那边不能待久，我没有时间，所以我到了晚上就坐七点多的夜卧车，然后就直奔上海，十四个小时奔上海。那我主要到上海的目的就是我跟上海的一个教会，那家庭教会就是所谓的新兴教会，或者叫做 Emerging Church 啊，这个新兴教会，那也是在大陆的城市里头的家庭教会。那因为牧师有约，所以我特别想要去看看他们的教会。那最主要还有一个就是我到那边要想看这个白小燕姐妹，那等等我会给你看一下他们的照片。所以我第二天早上九点多到九点半到了上海。那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德东回到海归的孩子来接我，所以我就住到旅馆，住了旅馆洗刷以后，我就去看这个小燕姐妹跟她的丈夫，看她的丈夫。那我想很重要，就大家要看小燕姐妹，你能不能让给我把那个拿出来哈？这是小燕姐妹还没有去去医院之前，那她主要是她的这个癌的细胞已经带到她的脑部了。那所以他觉得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这个眼睛呢，一个左右边的眼睛是不能够直的，所以他一拿开以后，那个眼睛就斜一边。等等我让各位看一下，斜一边。那另外一个他因为在脑部，所以他头有点重，但是其他都很好，说话、吃饭、讲话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哈。那正好我那天去的是那也有一位同工，这位同工也是我们在香港的时候一起在见面的同工，他也老远到上海也去看他，那也跟小燕姐妹原来是很好的朋友，他也好像小燕姐妹信主是他接待，是他认带信主的哈。那这个是远明啊，那现在你看到他把他的这个那个罩子拿掉了，你就看到他那个右眼是跟左眼的位置不一样，他的位置不一样啊，这个是他们的情形哈，他们的情形。那另外我到上海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的目的，就是我既然去了上海，我就要想去看一下我们从德国回去的海归的学生，那这些学生在中国大陆他们是信仰怎么维持得住，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情形哈。那这也是我跟他们在一晚上在我的住的旅馆里头跟几位啊能够找得见，因为上海太大了，那很难能够找得全，所以跟好几位在一起跟他们谈一谈。那有的人现在已经结婚了，也得生孩子了啊，生孩子，这是我在上海去的目的啊，上海去的一个目的。那很感谢主的，那礼拜天的第二天早上我有机会去探望这个一个所谓的新兴教会，他们的教会很小，他们教会的二三十个人就在家里头，那聚会完全是跟我们情一模一样。那么他们的传道人是正规神学院毕业的，那是真正受过神学院有 MDiv 的这个学位的，那在那里服侍。我跟他，那他呢在另外一个教会讲道，我就陪他去看那个教会。那然后呢，我完了以后，我跟他一起吃中饭，然后我们谈了很久，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正进展、他们的情形。那我也跟他谈到一点，就是说我们教会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你们一起搭配。我们教会可以一起搭配，我们谈了蛮久这个事情哈，才回这个，所以我就特别是这个去看这个白小燕姐妹的时候，我想有几样事情我想跟各位分享。我想每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当这个癌细胞到了脑的时候，你不用问， 他的好的机会是很少，除非上帝动工。我觉得非常感谢主的有三点我想跟各位分享啊。那我想上一次我讲到我的心也很重，很重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最近这几个月里头，我们教会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年纪轻的，他们被主接去，在他们被主接去的一段时间里头陪伴他们，那这所以我特别是到最后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那给我自己心里面有很重的一些感觉，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想把小燕姐妹跟各位分享，那我跟她分享的时候，她很高兴，她当然很高兴我能够到那个地方，她非常的高兴。那另外她跟这个远明他们结婚的时候，那我是他们的 giveaway 啊，所以也特别的这个有一点感情。那她讲了一样事情，她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而且特别他讲到一样事情，就是他看圣经，特别从诗篇，特别从诗篇，他自己说他更认深的认识了主耶稣，更深的认识了主耶稣。第二点，第三点，他对他的丈夫远明，对他教会的牧师跟弟兄姐妹，对他周围没有信主的人，他主动的做见证，让我非常的感动，让我非常的感动。信仰对基督徒最大的挑战，就是面临人生遭遇最大的困难的时候，比如说面临死亡，比如说面临亲人的死亡。耶稣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耶稣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认识耶稣有多深？有多深？我想我从这一段《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一节20到20节，我想我跟各位分享三项的观察跟两个应用。我想我跟弟兄姐妹慢慢的分享，慢慢的分享三个观察两个应用跟各位分享。基督徒啊，要记住，我们必须一天比一天的更认识耶稣，否则人生遇到紧要关头的时候，就失去了那个宝贵信仰的价值。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我们说，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希伯来书2:1。初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救主，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但是在主里面成长，开始学习做门徒以后，我们就应该更深入的认识耶稣。对绝大多数初信的基督徒而言呢，不会晓得积极主动的去认识耶稣，而是要经过人去带领，去带领。Philadelphia 费城的西门斯特神学院的以前那个院长叫做 Edmund Clowney， 他写的一本书《The Church》说过这样一句话 ：“The Church's primary task is to make disciples. The Church's primary task is to make disciples.” 告诉就是我们教会最主要的使命就是做门徒。这不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所讲的吗？做门徒 ，make disciples，make disciples。我个人不认为敬拜不重要，我不认为敬拜不重要，主日学不重要，我不认为，我也不认为这个宣教不重要，我不认为这些不重要，但是所有以上的这些敬拜也好，主日学也好，宣教也好，都应该是以培养做门徒为最主要的目的为前提，应该把所有的目的是以这个为前提，以这个为目的，这个为目的。主日学不是为了人数的多寡，而是为了将人借着神的话语以及授课老师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敬拜不是人为的节目，乃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门徒训练的目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宣教，我曾经说过，在这边说过 ，Before You cross the ocean. You cross the street first. 过洋之先，先过街。我们没有在本地学习传福音，我说我去外地宣教，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这个不是我说的，是宣教士说的。其实戴德森在去中国之前也在预备这个，他先学习如何传福音，如何传福音。宣教的目的更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做他的门徒。这也是立山跟我前两年在德国学生中间所主要做的工作。我们第一个观察，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在认识耶稣之前，必须晓得他是谁，必须晓得他是谁。第十一，如果我们把第十一、十二节拿出来，等等，我还要回来这个地方哈。第十一节讲到哈，他就是谁呢？他是使生来瘸腿的人痊愈的生命的主，他是使生来瘸腿的人痊愈的生命的主，也是匠人所弃的、所丢弃的石头。在耶稣那个时代，谁是匠人？匠人就是指的法利赛人、文士或者长老那些。他们杀了耶稣，正如匠人把一块重要的石头丢弃了，但是神把耶稣高举，成为万人的救主，也成为教会的一块头块的石头。你相信耶稣能痊愈你的生活、你的生命的缺失吗？你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即使他不一定会成就，即使他不一定会成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三章，我希望你每次来都带一些圣经过来哈。三章到底看这，到上帝是不是一定说，一定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一定要把人医治好？有没有这样说的？有没有这样说的？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他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生来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为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第七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磕子骨立刻健壮了。到底这一段什么意思？如果我用外人的话讲，是这个人运气好，运气好。他正好在那个时候，他抬在那个地方，正好彼得过去，这是运气好，但是有他特别的意义的存在。他的意义的存在是什么东西呢？如果往后面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是看到彼得在教会的初期的时候讲的第二篇道，他的讲道谁会听啊？谁去听彼得？如果没有神特别 ordain 他，让神特别的来让他晓得他就是上帝要来的人，所以这是上帝的主权，也是时机在上帝，目的也在上帝。他的目的是要彰显彼得就是耶稣的使徒，特派的使徒。特别是到了十二节、二十六节那边讲到特别讲的一段话，目的很明显的，我们不要搞错。上帝的主权，我们千万不可以去碰，不可以去碰的。我们自己千万是有人生病，我们为他祷告，长老抹油祷告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主权说他一定要治好，没有这个主权的。我们是侵犯了上帝的主权，侵犯了上帝的主权。你真相信耶稣是生命的主吗？你真的相信吗？耶稣是生命的主吗？你真的愿意为他做见证吗？但是我们常常在众人面前却不敢泄愤，或者是随随便便的泄愤。第二点，他是谁？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的得救。他是唯一的救主。 唯一的救主。我们真的到了绝望的时候，你真的有没有一丝丝的意念，我所信的耶稣真管用吗？当我们真正到了最绝望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丝丝的意念，我信的耶稣真管用吗？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唯一的救主，唯一的救主。他告诉我们他是谁。第二个观察，十三节到十七节，要更认识耶稣，只有两条路，只有两条路，就是经由圣经以及经由圣灵，只有圣经跟圣灵。三章第八节讲到彼得、约翰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就有胆量。不要忘记哦，他们是没有学 unschooled， 其实 unschooled 那本原文我会回去查了，是 illiterate， 是什么意思？他们是illiterate 是什么 ？Friend 是是文盲，对的，谢谢文盲，谢文盲，他是真正的文盲啊，搞清楚啊，他是文盲，我特别去查了一下。那个字 unschool 那个原文的意思是文盲的意思，他们是文盲，但是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被圣灵充满，于是他们有胆量。想想看，另外一个故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三节，约翰怎么说？他说：“耶稣啊，他说我以前我不认识他，他怎么可能约翰不认识耶稣？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这个约翰的母亲是伊丽莎白，这两个人是亲戚，所以这个耶稣啊，他们两个是亲戚，怎么会不认识这个约翰？使徒约翰不可能不认识他的。”他说我不认识他，但是你到了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四节那边看到圣灵降下来，约翰就认识了耶稣，他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就是基督。圣灵让我们认识基督。文化基督徒不认识基督的原因，他只研究圣经而没有圣灵。圣灵带领我们认识耶稣，对我们而言，更认识耶稣必须经由圣经以及圣灵。我们不但要天天的读经，更是要研读圣经。个人读圣经最好的方法就是归纳法查经。个人读这个归纳法查经最大的好处就是正确的解释圣经。这就是我这一次在香港特别的感受。这八九百个传道人在那个地方，每一个人觉得很大度，因为我去的目的啊，是干什么？因为他把它分成小组，每一个小组都需要有 counselor， 所以大概二三十人一个小组，那我就是来负责做他们一个 counselor。结果我分的那一组全是河南人，所以我的河南话还不错呢，都是河南人。结果我跟他们在一起的发现，他们对圣灵的看法真是很特别啊！他们真是就刚第一天呢，当这个王守仁教授在讲的时候，他们是对他的反击啊，对他觉得这个怎么讲这个样子这话。王守仁教授就用原文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什么叫做讲方言。这个黄子江牧师就特别讲，就用圣经的所有，把圣经里面旧约到新约全部找出来，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到底圣灵充满圣经里面是怎么讲的。归纳法查经是让我们的正确的了解圣经是怎么解释的，但是它有它的缺点是什么？要花时间。归纳法查经花时间，说天下除了白白的救恩以外，哪有不需要花时间的？哪有这么好事是需要不花时间的、不劳而获的？认识耶稣是每一天的事，每一天借着读经、祷告、遵行神的话语，才会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可能呢。许多基督徒用他们的行动、他们的生命、他们生命所结出的果子，向世人宣告说：“我还在继续的追求认识耶稣。”感谢神， 他对初信者预备了潜伏异懂的福音，而对门徒来讲，他是些全然丰盛的宝藏。因此我才能对世界宣扬，那是我所熟悉的，我真正认识的，我所爱的耶稣，我才跟人讲。不然你跟人讲耶稣是谁，他跟你有什么关系？研读圣经不但要有圣灵的同在，更是要被圣灵的充满，因为如此才有力量活出神的话语来。归纳法查经三个步：观察、解释、应用。他给一个平衡的研读圣经的方法，应用才是观察解释的终点，是绝对不可以缺的。否则圣经跟我个人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而已。现在的时代各种的异端都层出不穷啊！如果我们对圣经不能够了解，清楚的了解，容易来辨别，我们很容易被异端所迷惑。这一次我6月4号从台湾回来，台湾并不是我原来的要去的地方。那我到了香港，到了大陆以后，我太太跟我打个电话，她突然想到了我们的孩子，他去这个 Warwind 的这个 short term mission， 说10天不在家。哇，他说正好，他说我回台湾，那你就回台湾，所以我28号、29号就回台湾跟他在一起。那我到台湾住了有6-7天的时间，然后我6月4号从台湾回来，我上了飞机，他给我一个报纸，那我就拿了一份报纸。这个报纸我想从台湾来的都晓得，叫做《联合报》，大概都晓得这个《联合报》。我就打开看，看了一版以后很兴奋，有一版呢，有多大呢？有一版呢，有这么大一版，全部版，你想要花多少钱？这么大全部一版，全部。哇，上面写的什么东西呢？写的说，宗教界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在侍奉神，却抵挡神？哇，特别是讲到说是什么？是国度福音讲道特辑。哇，我就很好奇啊！我说哇，不错啊，这个联合报竟然讲这个，我就看。这个也要花力量，这么大一版。我越看越不对，越看越不对，越看就觉得他的信仰有问题，越看就越不对。你知道他是谁写的吗？他就是这个东方闪电写的。这是只是一半而已啊。是6月4号，6月6号，他另外一半同样的大，他们写的。我大概念几个给你听一下。他们真厉害啊！他们有许多的隐藏，他们的隐藏是怎么呢？他们呢隐藏，他说啊，最主要他们犯了亵渎圣灵与亵渎神做工的滔天大罪，主要是三种表现，举例如下：他们编造谎言，把基督说成出生在河南的一位患有神经病的人，这是严重的亵渎神。另外一个，再念一个我就不念了，这个实在是无聊，我念一下给你听一下。说当今宗教界多数的领袖牧师能够到处散布传播这些亵渎圣灵鬼话谬论，不管是什么存心目的，都已经犯了亵渎圣灵的罪。真实敬畏神的人，在没有对真道考察清楚之前，绝对不敢轻易的说话，而他们却妄加论断东方闪电是邪灵做工，人一听就受迷惑了，真是荒唐之极。求神怜悯我在这个讲台上没有读他的话语，读这个东西，求神怜悯。我的目的是告诉各位，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如果不清楚的话，你从上看他所写的也很合乎圣经啊。圣经对我们多重要，我们却天天的放在那个地方，天天的放在那个地方。第三个观察，美好的见证啊。所以第一个观察，我们要想更深的认识耶稣，要晓得他是谁，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独一的救主。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要认识他是借着读圣经跟圣灵，读圣经跟圣灵。第三个，要有好的见证，这是巡回的，这是巡回的，就像我们的外面所我们自己我们教会的 vision 一样，那是巡回的，我们慢慢的更多的更深的认识耶稣，认识耶稣，以神的话语浇灌加之与圣灵的充满的人的老我就会不断的减少，属灵的生命也会一天一天的加增。见证，记住这个，我们常常喜欢用见证，见证不是基督徒要做什么好事有什么好的行为，见证乃是神借着他的儿女活出神的形象来，好让世人认识神，好让世人认识神。我这次有机会到河南，到河南重回我十年前去过的地方，我看了以后非常稀奇，非常大的改变。我们把那个再拿出来给我，谢谢啊。去年这个十年前去的时候，他们到处躲躲藏藏，到处躲躲藏藏。那叫这个国家称他们是所谓的叫做邪教，叫他们是邪教，所以他们被抓被逮。但是他们在这十年里头，他们忍耐，他没有跟政府抗衡，他没有跟政府抗衡。他们被打，确实，他们两个手吊在梁上面被打，确实。但是这一次让我所感恩的是，这一次我去的时候，特别香港，他们带去的童工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一代去了两位，其他都是他们的第二代，他们的孩子。以前我在的时候说过一样事情，我们的父母亲被打，我们的父母亲坐牢，我们也要为主摆上，我们也要为主摆上。他们第二代，都是他们第二代，都是出来服侍的人，出来服侍的人。那他们在十年里头，他们慢慢慢慢的让当地的政府开始觉得他们不是邪教，不但不是邪教，而是一群奉公守法的人。所以他们对他的信仰已经没有在不在什么，他们甚至于可以盖这么大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他们用来目的说他们是用来养老院用的，其实他们是为了培训用的。可以看一下，相当大哈，这个是相当大。那其实这个是杨文健弟兄能帮他们做的，但是他们自己也出了相当的钱，多的钱哈。那每一个房间都有很好的设备。有厕所，有相当好的。我第一个先去看他们厕所是蹲的还是坐的，哦，他们是坐的，不是蹲的哈。我这一次发现，我回去以后这个蹲有点困难，可能跟年龄有关系了。那这是他们的聚会厅，这个聚会厅坐七八百个人，坐七八百个人，用他们的信息。那去了以后，我到那边以后就跟他们谈，他说我们现在在转型的情形。这个乡村家庭教会在转型的行，我说什么叫做转型？他说我们现在是从面变成点，我们现在一个点一个点是，所以他们在点聚会，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传道人需要有培训，需要在知识上增加，所以他们就是这个点就两三百个人，那这些点里面都有自己的长老，有自己的传道人，而且他们说我们现在那个每一个点都盖起自己的教堂来了。我说我哎，带我去看一看，所以他就带我去一个地方看。那个看的地方呢，就是我以前去在那边去分享的地方。我把正好那也很奇怪哈，我正好以前照的地跟现在照的两个放在一起跟各位来分享看。这是我以前去的地方，这是河南的乡下，有门有框没门，就是这样子，你外面什么温度里面就什么温度，你冬天去里面就什么温度，外面刮风里面就刮风，地上铺个草，他们唯一的他们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财产就是被子，他们被子特别多，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就把被子晒了以后就是被子垫底跟盖，这是他们，这是当时的情形。那这是当时的那个四合院里的情形，你可以看出来十年前 think about 现在同样的这个地点，同样这个建筑物，同样这个地方现在变成这样。这是他们的教会。怎么说是他们的教会呢？你看一下，这是他们里面还有麦克风，他们这是年轻的姐妹在那边讲道， 讲道，所以我去了以后，哎呀，他说丁老师，你十年了，你就上台，哇，上台，所以叫他下台，我说你怎么叫他下台？他正好休息，所以这个大陆上台是没有下台的，不可以下台的，是不可以。所以这一次这个黄师母、黄牧师跟黄师母到了中国大陆以后，这个黄牧师才知道一样事情。这个黄牧师一到了这个河南以后，他还没有孩子还没有放下来，就开始上讲台，就没有下来过。人家没有说要你说一个钟头下台的，我们这边拼命讲这个钟头下台，没有下台的，就一直上台没有下台的，然后就拼命讲。说这个黄师母说，我也不心疼他，让他看一看我以前是什么样子。这是中国大陆的教会，这是他们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的见证在哪里？我们的见证在哪里？当初这个教会建的时候，神为要我们来的目的是让我们在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四周，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起初的爱心。爱什么心？爱灵魂的心。我们真的还有传福音的心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今年七月跟八月，七月底八九十三个月，我们三元布道又开始招人，所以你们可以去找武大庆弟兄，找彭红姐妹，那我们又开始，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所以我把这三个 的结论讲一下。更认识耶稣，第一要确实的知道他是谁，第二要借助每日的研经读经祷告灵修的帮助来除去我的老我，才能渐渐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见证基督的荣耀。这个荣耀是必须先通过苦难，先卑后荣。基督至高且万民之上的荣耀，也是耶稣在耶稣先受苦赚来的。He earned. 我再强调，认识耶稣是每天的功课，是耶稣基督基督徒绝不可缺的，因为他太可爱了，使你想要认识他。就如白小燕姐妹所分享的，在神的家中服侍不是一件真正快乐的事，在神的家中服侍不是一件真正快乐的事，除非因为你跟神有密切的关系，神感动了你服侍神的家，否则必有怨言。下面是我两个应用跟各位分享，两个应用。第一个，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白白的得着的，但是进入天国却是努力拼命进去的。我想你不愿意只是坐在这里的基督徒吧，我想你大概不愿意。教会最主要的使命就是做门徒，门徒是跟过耶稣的人。你每天都跟随耶稣吗？你和他有没有一个个人的持续的真实的爱的关系？有吗？如果你没有，就请你去找长老，找一个长老，让他带你做门徒训练。你的妻子就去找长老的太太，带你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是生命的传递，生命影响生命，是生命的传授，把我和神的关系来传授给你，并且陪你走一段的道路，走一段的道路，让你跟耶稣建立一个个人的持续的真实的爱的关系，这个就是教会。否则教会在地上没有必要生存，没有必要生存。第二个应用，基督徒不可能对圣经没有兴趣，基督徒不可能对圣经没有兴趣。如何决定你是一个基督徒？不是是否你已经受过洗，这个不是决定你是不是基督徒，而是有圣灵的内住才是基督徒的印记。有圣灵内住的人一定对神的话语有兴趣。如果你看不懂神的话语，刚开始就请你来上主日学，我们开始就求你，请你来上主日学。如果你对神的话语念的时候有困难，就请你来上归纳法查经，学习研读圣经。这是我的两个应用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在地上白占土地，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以做门徒为我们的使命，主啊，求你自己引导，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歌好 ，OK， 好，我们唱一首诗歌。请
认识救主，就得着快乐，在主爱里。过甜美生活，行为改变，远离中罪恶，认识主真快乐，得新生命才是真快乐，耶稣与我更亲密协和，他的救恩今已赐给我，认识主真快乐，我有快乐，虽有眼前困困快乐，耶稣在我有心，我有真正快乐，睡梦就有得着快乐，过有价值有意义生活，奔走在路往荣美天国，认识主真快乐，认识主真快乐，认识主真快乐。
谢谢丁长老，记着圣经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我们真是每一天要靠着神的话语，圣灵的引领，让我们来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我们下面一起来接受祝福。愿主基督圣耶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